今天的福音题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51-62。奉主的名，耶稣被接上升的儿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挡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加利亚的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责怪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请坐。挣扎了一个礼拜啊，昨天晚上又挣扎了一整个晚上。昨天没有盖被子就睡着了，灯还亮着。所以说呢，今天很希望今天能够听到的人多一点，不过呢也没关系，至少你们先听到，有必要的时候下次再补充讲这一篇道。这段圣经其实只讲了两样东西，两样事情，一个是讲到是说接受耶稣，这前面的一部分，后面那部分讲到呢是跟随耶稣。讲到这个前面那一部分，接待耶稣、接受耶稣的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前面是讲到是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可是经过的村庄的人是撒玛利亚，他们看到耶稣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他们就不欢迎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去朝圣。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有个背景，撒玛利亚人是他们说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叫基利心山，一个世界的地方，他们的祭台在那里。他说我们的祖宗要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而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呢其实是有血缘关系，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是同一个祖宗亚伯拉罕。可是这一群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可能是爸爸是犹太人，娶了迦南这块地方的人，外邦人、外族的人通婚生出了孩子，后来被称为是住在那块地方的人，叫撒玛利亚。当耶稣经过的时候，面对这一群有一半血统的这些半犹太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两个什么门徒急了。你去看这段圣经的头前面的那几节的时候，讲到是说，当耶稣传道一段时间，特别是到后期的时候，他总共有12个门徒，对吗？他两个两个的猜，他总共是6队猜出去，给他们权柄，能够讲道，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所以说呢，他们能够行神迹异能。假如说他们没有被猜劝去穿出去过，耶稣如果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的话，他们敢说吗？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啊，叫上帝吩咐火下来烧灭这个不接待我们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他自己手中有权柄有能力，他们只会说：主啊， 你祷告上帝求火降下来。正因为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拥有从天上来的权柄和能力，此时此刻他们想要用他们所得的权柄和能力去做什么事情？杀人。可是耶稣跟他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对吗？耶稣的告他反过来责备他们是说，你们的心，你们想的不知道是什么。我来不是要强迫人信我，我不是用武力暴力来征服这些人来信我。耶稣来，我是来救人，我是来为他们舍命，我是为他们流血，我是为他们来受。你却误会了上帝的意思，要进行一场圣战。为什么这里讲到是圣战？因为曾经说从天火降下来是烧掉什么？烧掉那个祭物，有十二桶水浇在那里，在那个什么以利亚跟450个巴利的先知，再加上400个什么400个亚瑟拉是女神，巴利是男神，这个850位假先知斗法的时候，那就是圣战。以利亚靠着上帝垂听祷告赢了，结果怎么样？当时围在旁边的犹太人怎么样？杀掉所有850个假先知，这是用在历史中的一个暴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圣战，好像是洗清。这个原因是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因为从国王到王后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离弃上帝，虽然上帝剩下了700位敬畏他的人，7000个敬畏他的人，包括了以利亚，但是整个当时以色列民族不知道有多少万人，都是去拜了什么？拜了假神，拜了偶像。所以说那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有上帝使用这个以利亚来进行了一次这个什么信仰上面的什么呀清洗，除掉了这些。可是此时此刻，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的性格本来就是很暴烈的，他们叫雷子，在此时此刻却说，耶稣你要不要让我容许我们从天国降下来。耶稣看到他们的性格的暴烈，然后觉得你不接待耶稣，不接待我们的，敌对上帝的都可以杀。那在宗教历史里面有没有有这样的事情？天主教有一段长白手烧掉，你不接受这个地心说，你搞个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个是不是伽利略就是被火烧。在历史当中用圣战的名义为上帝怎么样发话，好像是为上帝征战的，这些都会用什么用武力的，用暴力，用强迫的手段。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为了救人，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上帝不但珍惜人这个能不能够拥有永远的生命，他也珍惜人在地上这几十年的性命，这是他的本意。耶稣的态度很简单，既然你们还我手上有什么东西，我有永生，我有那可以赐给人聪明智慧的圣灵，我有平安，我有喜乐，我有丰富，甚至我有健康，我各样的丰富都有。但是因为你们这一群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耶稣没有勉强。耶稣说，既然他们不接待我们，他就去哪里？他就去别的村庄接待他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当时拥有了权柄能力的这些门徒跟耶稣的根本的区别，一个是用圣战，一个是用是一个怜悯和体谅的心态。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接受耶稣，都接受了。为什么今天我刚才说希望多一些人来？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适合听下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不接受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下，不接受主 对耶稣来说，本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曾经跟人讲到是说，有那个外族的人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第一时间，他不是第一时间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他说，我来奉差遣是要来到什么样以色列那些迷失的羊，也就等于是上帝的选民，跟上帝立的约的这个纯种的犹太人。他来是要那些因为已经有多少年，有400年还是430年，400年上帝保持沉默，直到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迎接了耶稣来到的时候，上帝的话才重新在那里广布。所以说有400年是犹太人在灵性上面是流离失所的。他说，我被上帝差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来叫醒那些迷失的这些以色列人，被描述或是比喻成是羊，迷失的羊。对于那些纯种犹太人以外的外族外邦的人，并不是他第一时间去传道的对象。这个使命本身可能是传给下一代的，就等于说耶稣的12个门徒下面的。所以说到第十章的时候，开头的时候说耶稣不但设立了这个6队12个人，他后来又设立多少个？70个人，35队分批出去，他的这个传道事业一下子拓展了很多倍。可是当那些外族外邦的人，非纯种正统的犹太人来求耶稣的时候，他们只要对耶稣有信心，没有一个不得到拯救的。那些被鬼附的孩子生病的孩子或是自己这些人，凡是来求耶稣的，耶稣都是解救了他们。你去看这4本福音书里面，凡是那些万邦人谦卑来到耶稣面前，愿意接受耶稣的，相信他的人，都得到了怎么样？他们想要的帮助和拯救。这是前面那一段。后面那一段是讲到那个跟随耶稣。这里有跟随的耶稣人当中，这已经是跟随耶稣的话，说明是已经他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如果他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说的话，那跟随耶稣是出去干什么？传神国的福音传神的道。所以说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身上就要带着耶稣的使命在那里。那跟非已经是不是这个不是说接不接待耶稣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到已经是信徒。可是这里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说，耶稣我要跟随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跟随你。耶稣怎么回答？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说明在耶稣在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是可以说是到处步行行走的，穿着草鞋的，流离失所的。因为除非到了受到他拯救和帮助的那些家庭，如果真的是有到了村庄的话才受到接待，平时如果走到一半的话，劫不着地，没有客店，也没有那个村落的话，他们就在怎么样？他们就是露营，他们有那个犹太人那种披的那个衣服一披，因为越简单越好嘛。你旅行步道的时候，所以说他们就在野外吃，野外住。是这样的生活。这是告诉他是说，你要跟随我吗？无论到哪里去，你能够承受得了这些居无定所的生活吗？你要付出代价。第二个人的话是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可是他说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死人埋葬死人吧，你既然说要跟随我，你就不要被这个事情说是残累的。什么叫死人埋葬死人？假如说这整个家族里面只有这一个人来信耶稣，对吧？他的生命就得到重生，他的灵性就复活了，对吧？ 可是呢，他在家里的那些兄弟姐妹呢，如果父亲去世，妈妈没有去世，妈妈没有信主呢，他还没有重生，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重生，那么埋葬他父亲的是谁？那些还没有重生的，是做灵性上的死亡的那些人，跟上帝还没有建立起立约的关系的，那么实际上身体死亡的、心理上死亡的是他的父亲。那他父亲如果是两层的死亡，灵性没有得救，然后呢身体也死亡了，就说双重死亡，这叫死人，太脏死人，听起来非常的决断，对吧？耶稣的要求，你来跟随我吗？你要成为我差遣侍奉的人吗？你要有这种的这个专注决心，甚至要放下怎么样与那个过往的东西，基本上要有个划清那个界限，要分别出来，不要被这个世俗上的这些可能传统啊，类似葬礼啊什么东西所缠累。第三个也是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是另外一个说我想要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容我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其实是跟第二个是一样的，相对是说，耶稣的回答是说，手扶着离乡后快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第二个是更加激烈一点，你又不用管你父亲死了没有。第三个是讲到说，我还是要，我舍不下家人。你知道那个佛教里面要去做和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要断什么？断多少根呢？叫六根清净，你要绝对怎么样？当你剃了头发之后，揪上了之后，你的那些兄弟姐妹，你的这些爸爸妈妈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实质上还是这个血统上是父母，但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施主，你有见到善哉的施主。那这里听起来，耶稣是不是很比较前面讲到是说那些拒绝我的人，两个门徒说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掉，耶稣说 No， 我就撤离。可是对于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却这么严厉，或是这么的决绝、啊、好像是无情无义，好像没有亲情的感觉。可是这种的决是带来什么？带来拯救。你去思想耶稣自己啊，耶稣要当他出来三更半传道的时候，他有多少次看到他的妈妈，看到他的弟弟妹妹，他一定怎么样远离，在这个亲情上一定是一个相邻的状态。从灵性上来说，他要离开至高的宝座，来到人间，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卑鄙的状态，成为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慢慢成长。这种的对自己的残忍，对自己的决绝，表明了专注，表明了这个愿意牺牲的这个什么，为了爱，或是为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能够广传，人就必须付出代价。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开了一篇那个叫做宣教史，是怎么样主耶稣的福音怎么样传到中国去的时候，多少的这些宣教士，欧洲的、美洲的，他们付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老婆孩子的性命，他们都不撤离的那种，为了中国人能够得救。第一个在是不是明朝立马第一个叫什么来？在马里逊，就是在基督新教之前是立马都明朝的，就马里逊去到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年轻的15岁的时候，他蒙上帝改造，后来是不是到18岁还是什么时候去到中国？他在那里，在澳门传道了7年，才有一个人信耶稣，后来这个人也成了牧师，付出代价， 他的好像孩子中也有去世在那里，但是他从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因为爱，因为拯救，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跟随他的人，有使命在身的人，奉命传道的人，也要准备好，有可能会伤命，有可能居无定所，有可能要跟你的亲人相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能够见面。所有的爱和救恩能够产生那个果效，是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说呢，从一个人信耶稣到后来到解放的时候，大概是100万基督徒，到现在的话好像政府的这个统计1980年大概是6000万基督徒。如果到现在的话，2019年中国的信徒有多少，海内和国内的话，有人啊，估计的厉害的那些可能是现在中国有多少亿啊？16亿的吗？还是7亿？有讲8000万、9000万，也有讲1亿，都是好像一个小小的种子落在地里死的，然后再接出来。这个整个我们人类中现在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产生的。耶稣落在地里死了，接出来的是他的门徒，门徒接下门徒。当然如果只有门徒，如果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话不算什么，是因为耶稣跟后来的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在不在一起，仍然在一起。这才能够产生一个叫做永生的盼望。刚才的经文里面讲到上帝的手中有福乐也有长寿，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到各方面的福分都是完全。假如说我们有 五大福分，如果今生有4大福分，第一大福分叫做平安，第二大福分喜乐，第三大福分富足，第四大福分健康长寿。然后呢，当我们今生今世的日子结束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那叫永生。这5样东西，当然你可以讲更多，我讲5样，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呢？第一个，在还没有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接受嘛。如果你接受都不接受的话，你怎么可能跟随耶稣，甚至于接受耶稣的差遣出去传道？成为福音的使者，不可能的。首先是接受，接受了之后，耶稣说你要受洗归入我的名下，我们接受洗礼。曾经有人说，耶稣啊，那生养你乳养你的人有福的。耶稣说还不如那些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有福。玛利亚的有福是因为她遵循上帝的吩咐顺从了，她有福。所有顺从上帝按照他的这个命令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可是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好了，上帝跟谁先立约？其中有一个民族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比挪亚，挪亚方舟的那个挪亚是在前呢还是在后？是在挪亚之后。那对于撒玛利亚 这群就是说这个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是有同一个祖先。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同一个祖先的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没有跟对这些撒玛利亚人 有用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契约无论是人与人立约都需要双方去怎么样履行这个约上面的这个什么条件。同样的，
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你要从你的大老婆那里获得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生出来的儿子叫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产生出来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互相通婚的，这才是我约中的这个。可是呢，当他们后来去娶了什么外族的人做老婆的时候，他们就破坏了什么？破坏了上帝跟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说呢，这些人出生的有没有在约里面？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却是在约之外。所有的约里面，这个契约里面，那上帝是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人一定是最大的这个福分的这个享受者，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很伟大，上帝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他手中有长寿、有福乐，各样的东西都有。相比于这个亚伯拉罕来说的话，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你，我吩咐你把那个这个畜生撇开切开，然后呢，他没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上帝自己从这个撇开的这个流血的这个牲畜经过，亚伯拉罕却没有经过。也就是说，我们人跟上帝立约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即便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跟上帝其实立了一个约，像是婚约。如果说教会是耶稣的妻子，耶稣被比喻成是丈夫的话，就立了一个什么呀？契合的婚约。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说，总是人容易失约，因为人软弱，所以说呢，变成是这个不平等的条约，都是由上帝最后怎么样？通常都是上帝在履行这个约中的祝福，这叫做什么？叫做恩典。当人失约的时候，这个在契约上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寻求上帝向我们施恩，能够保住我们的福分。我们上帝是第一方面，叫基督徒常常会宣告说，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第二个说法是说，上帝施恩是福，说恩在先，后面的跟着的刚才我讲的这些福分在后面。可是我们人总是达不到这些的福分，虽然上帝一再的向我们施恩，那怎么办呢？其实呢，无论是古时候的选民以色列人，还是我们现在的新约的选民基督徒，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啊，他其实我们人其实要履行两样东西就可以了。第一样东西，上帝会问你是说，我要给你平安、健康、富足啊。甚至长寿，健康长寿，在今生今世的话，它有个条件。当然，第一个你要敬拜我的时候怎么敬拜嘛？就听话顺服啊。那听话和顺服里面它有两样东西。实际上很简单，上帝说，我赐给你地上，无论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甚至一百二十年呢。这个生命啊，这个时间你怎么使用？你花多少的时间是在敬拜我？花多少的时间去关心我所关心的人？比方说新约讲到是说传神的道啊，做见证呢、传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有多少时间是用在那个事情上面？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说，上帝说你怎么使用今生我给你的财富？如果我们一生上帝给你一百万或者一千万甚至一个亿，多少个亿，你拿了多少这些财物是用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当然在这个财物当中，它其实分两样东西，一个是说是活的， 这个活的财物呢，因为在圣经里讲到，上帝说你的儿女是你的产业，甚至以前的话是说你的太太是你的产业，是丈夫的产业这样子，但现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财务当中分两部分，一个是死的财务，死的财务当然是薪水，当然这个财务当中有可以转化的，比方说是如果是树木民族的话，上帝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赐福你所这个牧养的羊啊牛啊马啊这个，然后你是一个务农的话，你种了多少的稻子下去，收了种了多少的麦，你的收成多少，然后你是种蔬菜的，反正是说你从事任何的行业里面，我赐给你的这些财务你怎么样分配跟使用。第二样的话是这两样之外，一个是时间嘛，一个是这个财务，另外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怎么样使用。因为很多人的基督徒或是说上帝的这个子民，他们看到做传道人也好，做那些宣教师也好，因为挑战太大太不容易，所以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甚至于说牧师的，做牧师的话有时候都不见得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做牧师，做宣教师的不见得会，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宁愿我的孩子如果读书好的去做医生啊，做律师，做什么科学家，读书不好的去做生意多赚钱，至少可以保障你的生活很好，再不行的话，总之在我们的选择那上面有可能去做什么传道人的牧师啊，甚至出去到外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宣教师啊，这不是我们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就牵涉到我们跟上帝立约了之后，而这个约能不能够，这约里面的这个福分呢，能不能够传递到下一代。我们教会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时期，因为那个第一个受洗的孩子或是头几那些小孩已经开始到什么，已经第一个受洗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也有上高中的，已经到初中，他们已经到初中了，他们都处在一个什么特殊的时期。我们小的时候跟上帝立约，我受洗归入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让小孩子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是我跟上帝立约的延伸，这个孩子跟上帝立约，所以说上帝会在这个约里面他始终会看顾这些孩子。可问题就是说，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当中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受到足够的这个信仰上的培育和教导，保持住跟这个社会或者跟学校里面那些学科学的老师告诉他们有这种进化论啊，或是说不只是说这些进化论，还有讲到是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也不见得是耶稣是上帝啊，有各种的这种信仰叫做新纪元运动，或者是说网络里面的神，游戏中的那个大力神，他们有各种的信这种对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冲击，他们在此时此刻是一个什么样，在这个初中到高中甚至到大学这个阶段里面是普遍全世界的教会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小的时候受洗的信徒到了那个年龄层的话，他们可能怎么样流失，如果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没有这个小基督徒们的那种团契，大学里面大学的那个基督徒的团契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很容易他们就流失，因为小的时候父母来把他带来，但是长大了之后他说我要建立独立的人格，他在性格上要独立的同时，他可能在信仰上我也要独立，我跟你爸爸我跟你妈妈的信仰不一样，有这种反叛的心理会产生。我们是已经把最好的如果在小的时候已经献给上帝，在 在我们有些在有初中到大学时候的这些小孩子的父母，现在要真的是迫切的求上帝怜悯，因为也许他这一辈子最终会回归到上帝，但是可能在叛逆时期的时候有可能会远离上帝。不但求上帝要保守我们今生的福分，也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儿子女儿，甚至儿子女儿的孙子孙女这一代下去。信仰就是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啊，让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又让我们的儿女子孙后代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获得上帝恩一直在，但福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或是说福分都有，但是不见得能有完全的福分。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平安吗？有喜乐吗？有富足吗？有丰富有余吗？有健康长寿吗？不是每个人都有，当然还有例外，也就等于说这个人都达到了所有上帝的期望，但上帝还是让他受，是因为上帝要用他产生更大的效果。有没有这个例子？旧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远离恶事敬畏上帝，那个受苦的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儿女死的，财物被掳走的，只因为好像有魔鬼在上帝面前挑战说，上帝啊，你把你的保护撤去的话，看看这个约伯还不会 还会不会敬畏你，远离恶事。但这种人在历史当中不多，很少，大部分是比较一般的状态。在一般的状态底下要获得的福分，因为恩典是不能够拿财物和时间去换取，就没得说。恩典是上帝要赐给你永生，跟他永远在一起，你不能够拿钱去买的，也不能够 我花时间在教会里面 我多跟人传福音就可以获得的，这些都不能。但是其他的福分就不一样，其他的福分是跟你的时间跟你的使用的财物是有关系。让我们起来，主，我在你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尝试把我从你那里领受的这些和这十几年来的一些的真实的体验与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发觉我力不能够及，也许表达的不够清晰，还需要更清晰的表达，让弟兄姐妹能够真啊抓住里面的精要精义。就你继续给你仆人有机会更深入的去分享，但因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不但接受了，也能够在跟随你的路上，当接受差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福分，而不是看到的是付出前程的一些代价。听我们祷告，耶稣基督。
Amen.